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曾经有一位弟兄哈，他是大波一的啊，学习这个电机啊，学习电机。那他后来信主以后呢，他就跟我们做个见证啊，跟我做见证。以前他在国内的时候，他是学电机的嘛啊，对这个电路很熟悉，所以当时呢，他的家乡啊，村子里面呢，很多的这个叔叔啊、伯伯 啊，就透过他父亲来找到他，然后把他请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啊，给他们去改装电路。为什么要改装电路？为什么要把这电路也改装？因为要从政府那边偷点电，省一点电啊，省很多电费，很聪明啊。所以他在他家乡里面呢，就小有名气啊。大家都非常称赞这个少年人啊，说这个人很聪明嘛。但是他后来信主以后呢，他就非常清楚知道啊，这件事情是很不对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他告诉我们说啊，他不只是知道说当时他所做的这件事是不对的，而且他还非常非常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件偷电的事情以前都是认为理所当然的啊，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啊，还可以得到这个叔叔伯伯啊。阿姨的这样称赞啊，他自己也觉得很骄傲啊。但是大家心里一旦信主以后，他发现奇怪了，为什么在他心里面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啊？想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信主以后呢，里面多了一种新的感觉呢？是以前没有的呢？今天经文呢，就是要告诉我们啊，到底在我们这位弟兄他的心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说他心里面以前可以做的事情，他现在心里面哈有点感觉了哈。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到第三章第九节啊，二章二十八到三章的第九节哈。我们先来看这段投影片哈的这一页哈。先来看一下，这是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结构啊？我们若了解这个结构呢，也许就对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啊，的确会有比较多帮助啊，认识。这边讲到是说，啊，这一段约翰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当时呢，是因为有异端啊，有这个出现，而且造成了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非常负面的一种啊榜样。认为说我们可以随便怎么做，信了主以后主爱我们就够了啊，这个是他的缘由，为什么要有这段经文。然后呢，约翰就提到两个提醒啊，两个提醒，一个就是现在啊，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第二个提醒就讲到将来主要显现啊，所以我说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经文结构呢？因为你会发现说这两个主题啊，它在那里交替的哈，像螺旋状一样一直前进的，而且呢不断的在那里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所以你刚读的时候可能不会觉得怎么会约翰好像这个整个结构是怎么回事啊，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实际上他是在这两个节在这两个主题里面好交替在进行的。最后他做一个结论，最后结论呢，就是基督徒不会持续的犯罪，啊，基督徒不会持续犯罪，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的经文的结构啊。当然，在经文结构当中的这个缘由部分啊，这第一部分其实是约翰呢是最后才讲的，啊，最后才讲，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是第二部分，啊，从这两个提醒开始，也就是说，现今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呢，在未来。啊，神要显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呢，一开始，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八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八节。我们说过，这是两个提醒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就讲到主要显现啊，显现这个字呢，今天一共会出现三次，这是第一次讲到主的显现。主耶稣的显现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人类历史里面一共要显现两次，一次是在2000年以前他第一次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在世上生活了33年的时间， 然后呢，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啊，这是第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显现。第二次的显现，也是最后一次显现呢，那个是在将来，啊，将来在末日的时候，他还要第二次来到我们的世界，那个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大有尊荣的要出现在这个世界和世人的面前，出现在教会的面前，那是第二次显现。所以呢，今天约翰这边所谓的主的显现，指的就是那末日那一刻，那一次主耶稣要显现在我们世人面前，哈。所以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将来这个世界啊的结局呢？这是约翰要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件事情啊？约翰这里告诉我们说，要住在主里面，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不会羞愧哈。那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呢？住在主里面，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哈。从这个圣经的第一本书啊，一直到最后一本书，从创世纪一到启示录，同样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创造人类目的啊，他的目的就是要与人住在一起的。神从起初到末了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要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就好像神的一个家人一样啊，与他一起在一起。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很自然的就是邀请主，请主呢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啊，到家里面来，然后我们也常常的读经，常常的祷告，服侍主，亲近主啊，然后参加聚会啊，这就是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啊，住在主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长期的如此的哈，读经、祷告、侍奉主，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主。我们如果长期的这样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习惯于说主的存在，主就在我们当中，当他再来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就不会害怕。大家想想看，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人，大家害不害怕？厨房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我们会不会非常害怕，对不对？吓死了。可是呢，有没有想到过主出现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会不会非常害怕呢？如果我们觉得主若突然间今天出现在我们家里面，我们非常害怕哈，那就代表什么？那就代表说我们与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生疏的，非常生疏的。但是如果相反呢，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人呢，常常住在主里面，对主已经是非常熟悉了。那么主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在家里面碰到我们的配偶或碰到我们孩子一样，我们没有觉得很奇怪，我们已经很适应，非常熟悉他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件事情，今天主我们有没有熟悉他就在我们旁边呢？我们有没有经常跟他亲近，经常跟他祷告的？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时候，主一旦出现的时候，我们不会慌张的哈。虽然我们偶尔在生活当中会犯错，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但是马上我们怎么样？有一条路就是认罪悔改啊，向神谦卑下来。那么当末日显现的时候，我们见到他，我们就不会觉得主是这么样的陌生的哈，也不会觉得惭愧。不会觉得很惭愧，哎，我远离主太久太久，我们不会这样子哈，因为我们是已经住在基督里面的人，住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已经怎么样，是一个习惯于与主常常在一起的人，就像家人一样哈，而且我们也是经常是怎么样，借着祷告、认罪、悔改等等哈，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呢，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羞愧了。我们就不会羞愧，我们乃是与神怎么样，是非常亲近的，非常亲密的人哈。好，来看二十九节，从第二十九节开始呢，约翰就要转到另外一个主题。刚刚讲的是主的显现，现在要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啊。 主的显现是将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呢所经历到的就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刚刚说过哈，神的儿女与主的显现哈是互相交替的哈，他一直在经文里面你一直看到的。所以从第二十九节开始，他讲到说，凡行公义的都是神生的，凡行公义的都是神生的。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出信的，或者还有一些刚来教会还没有信的哈，对这个生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我们是神生的呢？神难道是父亲会生孩子吗？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是相信耶稣的人，神就接纳他们做神的儿女。所以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呢是神的儿女啊。当我们从一个不信的人转变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个过程啊，就叫做神生了我们，神我们把我们诞生下来啊。所以如果再讲深刻一点的话呢，这就是一个重生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重生的过程。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种生命哈，就像我们的父母亲啊，就像我们父亲给我们一个肉身的生命，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几岁啊，20岁的、50岁、60岁都有。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的时候，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啊，我们拥有了一个旧的一个生命啊，一个旧的生命。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重生了。这个时候神把我们生了第二次，生第二次是灵里面的一种重生。我们这时候就得到一个生新的生命啊，圣经称这个为重生的一个过程，重生再生一遍 born again 啊。那基督徒要生两次啊，要死一次啊。不信主的人是要怎么样？不信主的人要生一次而已，但要死两次啊。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父母啊，从我们那边，我们从父母那边得到一个旧生命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小时候一出生的时候，人家看我们啊，我们的长相也好，我们的个性上也好，或多或少我们都跟怎么样，跟我们父母有相似的地方，对不对？同样的，重生也是一样。当我们生第二次的时候，被神诞生下来，在灵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在主面前呢，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特质呢，是跟神是有那么样相似的。我们有像神的一，有相似的一面哈。所以约翰这边说哈，神是公义的，那我们信主的人也会成为一个行公义的人，因为我们是神所生的，因为在我们的新的生命里面，会带领我们成为一个一天比一天更像神的一个人哈。所以这就是解释了哈，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我举的那位弟兄，他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在家乡他觉得非常 proud 哈，非常非常觉得很了不起的哈，帮家人到处偷电啊，偷政府电，他都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他在信主以后呢，他心里面开始不平安呢？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觉得这样做好像哪里不对。我相信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哈，应该在信主以后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变化。过去曾经可以做的，信主了以后不需要人家提醒，不需要教会弟兄姊妹提醒，没有任何人需要提醒我们，我们里面就开始有一些事情以前可以做的，后来发现说我们不能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长大了啊。所以在第一节这边我们继续看哈，约翰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要看到神生我们这件事情啊，重生我们这件事情，这是来自于神多大的慈爱。我们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太明白说，信主以前不可以做可以做的，现在不能做了，那我们不被绑住了吗？好像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很限制的一件事情。但是这边你越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是神怎么样，多大的一个恩典，多大的一个福气。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面能够被神再生一次，在灵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 这是一个多大的福分，在今天在世界上面再也没有找到一个事情比我们能够被神再生第二次，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能够成为我们天父，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福气来更大的。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今天重生生第二次以后，背后所包含的那是无穷无尽的一个福气，不只是在今生，而且是在永恒里面，我们得到的那个福气是非常大的。我们只要愿意的人，我们只要向神怎么样谦卑的认罪悔改，相信他，没有任何条件，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福分了。只要信他名的，他就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在神的家里面啊，做神的儿女，他就成为我们的天父。所以约翰一想到这么大的一个福气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在第一节这边蹦出了一个赞美，一个感谢。神把我们这些人给重生了下来，诞生在神的家里面，他做我们的天父，然后呢，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与神就有了一个非常怎么样坚固的一个连结，非常非常亲密的，把我们紧紧的和神拉在一起，坚固的一个连结。这个是一个新的血缘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父母是有血缘关系，当重生以后，我们跟神有那个血缘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和神的那关系给怎么样，给重新的怎么样，给断开。没有这个力量，世界上的无法想象，也不能够了解，除非他们怎么样，他们自己来信主。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和神之间的那种父天父与儿女之间关系，那种紧密的关系是多么的强大。好，世界上人之所以他不认识我们，就是因为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天上的神，也不知道神呢，其实已经在这世界上面组织了一个大家庭，这其中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澳洲人，各地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同作弟兄姊妹。这种帮点，这种里面的那连结，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连结，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我们与神之间的连结，其实神已经在地上悄悄的怎么样组织了一个大家庭。这个是世界上人所不认识的，所不明白的。第二节这边继续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刚刚说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神要再次显现。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人生最上等的福气，神是我们天父，我们是他儿女。至于呢，将来主耶稣再来，我们在天国里面那福气有多大，荣耀有多大呢？这是很难想象，这是非常难想象。但是呢，约翰这里告诉我们一件，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下来的，那就是当我们见到耶稣的那一天，在天国里面看到他的尊荣，看到他那无限荣耀的真体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的，这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什么是真体？这边翻译成真体，很拗口，它的意思就是本相，也就是耶稣本来的样子。我们有一天会见到耶稣本来的样子。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在2000年以前，他乃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他本来是神的，但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子，非常的卑微，而且还降生在马槽里面。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要看到他本来的样子，就是这个真体。最后那个真体，看到他真体，看到他本来的样子，看到耶稣是神啊，他不是只是眼睛看到的拿撒勒人耶稣而已啊，只是一个人而已，只是一个木匠而已。不是，他乃是宇宙的造物主，他拥有那无限的荣耀，他是这么样的一位神，有一天我们要看到他的。约翰说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将来会如何我们不清楚的，但是可以确定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要面见面的来看见这位主在那天堂里的那个荣耀哈、哦。这就是好像什么一样，这好像说物理学家啊，一个物理学家，无论他根据理论也好或观察也好，今天的现代物理学家都可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更高纬度的空间时空存在的啊，虽然没有人去过，对不对？没有人去过这第四度空间，但是你从各种迹象，从各种物理学的理论里面，你都知道那里存在的有一个第四度空间，你也知道黑洞就在那里，里面是什么你不知道，没有人去过啊，也没有人回来过。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宇宙的万象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什么感觉？会有什么感觉？我小时候看到那个星日月星辰的时候，充满了好奇。有时候那种美，那种美感啊，看到那个宇宙的美感，真是令人窒息啊！因为你会觉得什么？你会觉得宇宙太壮观了，太伟大了，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你不知道那有多大，人在宇宙间这么渺小。所以，那么请问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看到这么伟大的一个宇宙，那你想想看，那背后的那位造物主耶稣，他是什么样子？他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因为连宇宙都是这么样壮观的，何况他的背后那位造物主呢？当你看到宇宙，你这么样惊叹，或者你去黄石公园，你去大峡谷，你看到这大自然的时候，这么样壮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都是还算很渺小的，背后的那位造物主是什么样的情况？他是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小看这边所讲的一句话，这个应许，也就是第二节这边说的，必要像他，我们必要像他。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有时候好像一下就飘过去了，对，没有什么感觉。什么叫做我们就要像主耶稣呢？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停下来，心能够安静下来，好好默想一下，你必要像他，这什么？那里面有多深的含义在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将来我们复活，我们复活的话会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啊，一个荣耀的身体，会像他的。我们刚刚说耶稣有多荣耀，既然将来有一天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主一样非常相像，就再也不是像我们现在地上的身体了。我有时候想要冷静，在最后时刻的时候，你到病床上看他那个样子是不是非常的衰败，非常衰败。我们比他现在好，我们比他荣耀一点，我们现在，可是我们也还是不能跟将来的身体这样比。我们在座的啊，有些年轻人，二十岁不到，我可以跟你们讲说，你们现在是你们人生阶段是最漂亮的时刻，好好享受吧，这是你们最好看的时间。但是呢，要比起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包括你在内，包括我在内，任何信主人将来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必要像他。有没有想到宇宙这么样的宏伟壮观，那位背后的那位造物主是多么的荣耀？有一天我们必要像他，这是说明什么？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福气是无法想象的福气。我们有一天要像他一样的荣耀，将来在天国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将会像一个镜子一样，来去反射神的那一份荣耀。我们不是神哈，但是神呢，愿意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相信他的人，然后把他的荣耀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给反射出去。你要知道那有多么样荣耀。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那里面的那么多宝石所散发出来的五颜六色的颜色，那个所说的就是我们。我们将来要成为一个镜子一样来去反射神的荣耀。 所以圣经使用什么？圣经使用一句话叫做荣上加荣，荣上加荣来形容那一刻，荣耀上面还要再加上更多的荣耀，使我们生命呢加在我们身上啊，神把这些荣耀加在我们身上来去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将来所要得到的福气，非常非常难以想象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思想一下，为什么基督徒生命不长进呢？有时候我们会很气馁啊，我们生命为什么不长进？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这将来的荣耀。老实讲，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得到的荣耀有多大，我们得到福气有多大。如果一旦我们能够知道了那份荣耀，了解到那个福分有多大的时候，有了这样的指望以后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洁身自爱了。我们就会洁身自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去任意妄为，随意的去玷污了我们这个尊贵的形象。我们乃是神的形象，弟兄姊妹，因为神是按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去彰显他的荣耀的，把他形象给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一旦能够认识到我们受造的目的的时候，知道我们的尊贵的地位的时候，知道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怎么样，不会随意任意妄为的。这其中一点都不是出于一个勉强，这其中乃是一种主动的，是一种荣誉感，使得我们愿意怎么样洁身自爱。这就是第三节这边所说的。第三节说，凡是有这样的指望的人，你就会自己愿意要洁净自己，像他一样洁净，你知道你希望要跟他配得过。这当中没有一点点勉强，乃是因为你里面开始了有了一个荣耀感，一个荣誉感，愿意怎么样洁身自爱，就不会随便的去犯罪得罪主，然后玷污了主，然后玷污了自己的那个尊贵的身份。第四节到第六节，约翰接着告诉我们说一个关于罪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啊，罪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违背律法，很简单，也就是违背了神的一个心意，这是罪啊。而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面呢，目的就是怎么样，要除掉世人的罪，除掉世人的罪，要解决这个人犯罪的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这么样在乎这个犯罪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不犯罪。我们再讲一遍，为什么神这么样在乎这个犯罪的问题呢？因为他自己是不犯罪的。好，这所以说这不是我们故意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念，不是我们故意在强调说犯罪啊犯罪啊，不是，不是我们强调，因为这是神自己不犯罪的一个原因，直接导致于说圣经非常看重罪的问题，因为从起初到末了。无非圣经所讲的就是救赎嘛，就是救赎人类的罪嘛，就是这么简单。神的心意就是要救赎我们的罪，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怎么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同伴呢？甚至能够成为神的家人呢？住在神的家里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与他不相配的。所以怎么办呢？神要我们做他的家人，所以他就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除掉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这些做神的儿女啊，就要有这样心智，要心智，不要犯罪，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愿意讨神喜悦。刚刚说过，我们这些基督徒洁身自爱，一点都不是出于勉强，完全是甘心情愿的，愿意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愿意过那个圣洁不犯罪的生活。这一当中不应该是勉强，乃是出于一个爱，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接纳我们做他的家人，成为神家里面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那么我们在心智上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在这里面呢，第六节这里，这里面不但讲到说我们心智上 基督徒愿意过一个圣洁不犯罪的生活。而且这里面讲到一件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得到一种不再犯罪的能力，不犯罪的能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不是只是要求我们不犯罪，神更是怎么样，他是帮助我们，扶持我们走上这条路，叫我们能够渐渐的不犯罪。神始终的心意都没有改变的，他是要赐福的意念，他之所以要除掉我们这个犯罪，是要为的目的是什么？他为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和我们之间那个拦阻给挪去，因为没有，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除了一样，就是我们的罪。当神把我们的罪给除掉的时候，这样子那个赐福的管道就通了，他就要敞开天上的窗口来赐下更大的赐福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到更多。这绝对是神的一个心意的，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保持信心的。知道说我们有时候对付罪的问题很辛苦，但是你要知道，今天神之所以喜悦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神要把更大的福气赐给我们，不是一个 punish， 不是一个惩罚，是神在背后里面有个爱的动机，他要赐福给我们。刚刚说到这犯罪，这不犯罪，基督徒不犯罪是一种能力。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呢，就开始会慢慢的去经历到这种能力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基督徒信主以后就绝对不犯罪，我们已经完美了吗？是这个意思吗？这跟我们经验是不合的，对不对？当然不是，因为神的话不会和他自己所讲的前面的话矛盾的，自相矛盾的。因为在这个约翰一书一章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怎么样？神是怎么样？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必要赦免无罪，然后洗净一切的不义，有没有？所以这里面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悔改，相信他，跟他怎么样？道个歉，跟他说 sorry， 天父，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当我们有一个这样悔改的心的时候，神又重新接纳我们。所以可见怎么样？基督徒会犯罪的，我们并一点都不完美。信了主以后，我们一样照样好。但是我们和不信主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不会去怎么样，心里面刚硬。明明是做错了，但是呢，心里面说我没有做错，心里面非常刚硬。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要一个软，非常软的一个心。当我们做错了以后，我们就来到神面前，谦卑的悔改认罪，神就会赦免我们。我们知道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然后慢慢越走，我们就越习惯。我们很难避免我们不犯罪，但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跟他道歉。所以呢，基督徒是会犯罪的，但是这边第六节这边所讲的是基督徒怎么样，不会持续的犯罪，不会持续犯罪。信主了以后，我们就得到了一种能力，我们不会持续的犯罪。所以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绝对的不会犯罪，而是说我们不会处在一种持续犯罪的光景里面，不断的这样做下去没感觉。我们中文文法是没有时态的，在这边看不太出来，但在原文里面呢，这是一个现在时，代表说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中文和本没有翻译出来这个意思，但另外一本中文标准译本，我把它翻译念一遍，弟兄姊妹听一下。他是说，凡是住在基督里面的，就不继续犯罪；凡是继续犯罪的呢，就未曾看到他，也未曾认识他。这样翻译就很到位了，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里面呢就开始有个新的律出现， 新的规律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舒服。基督徒们，我们信主的人犯了罪以后，心里面会觉得不舒服的。这就是好像一个怎么样，一个木头浮在水面上。以前呢，这个木头你不抓的时候，它怎么样，它就掉在地上，对不对？它今天信主以后，就像那木头浮在水面上一样，木头到水里面，水里面就有了一个新的绿，是木头以前在地上的时候它没有经历到的。今天到水里面，它发现说这个水啊，可以把它给浮上来。虽然它有时候会下沉，但它下沉多少呢？那个反作用力就把它给送回来，把它重新浮上来。这就是很像基督徒今天所经历的，在我们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律，一个新的一个动力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可以怎么样，不会去持续的犯罪，继续的犯罪。所以问题并不是说一个人会不会犯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乃是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是在哪里呢？虽然我们都一样，都是会犯罪，但是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的律出现了，新的生命的律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可以怎么样？叫我们说一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好受，里面有提醒，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会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要走回头路，要跟神认罪、悔改、道歉，心里面不要刚硬，心里面要柔软，要谦卑。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信主以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比较容易说 sorry 的人？我们以前是很刚硬的人，今天信了主以后，有没有我们有了改变？像神，我们容易说 sorry， 像我们的配偶容易说 sorry， 甚至我们像我们孩子也会说 sorry。像我和师母，我们经常就操练，跟我们孩子说抱歉 ，sorry。因为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管教方式上面有时候出了问题，事后经过几年，甚至有时候十年以后回头来想，后悔了。后悔以后，我们不把他抓在心里面，我们就跟孩子道歉，说爸爸妈妈当年做了什么样错的事情，求你原谅。我们今天跟神也是一样，有了这个新生命以后，我们看重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硬着心，我们愿意跟神道歉，跟神悔改，接受圣灵的引导，重新走回到正道上面来。神总是为我们开路的，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不会因为我们犯罪就拒绝我们，不会，但他要我们就这样悔改，悔改以后他重新接纳我们。所以约翰的宣告非常清楚的，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如果一个人持续的犯罪没有感觉，他里面没有一个防卫的系统在他里面哈，阻止他过这种继续犯罪的生活的话，那么他怎么样，他就一定是一个，他就一定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约翰这里到底指的谁讲的呢？就指的那些异端所说的异端。所以从第七节开始，我们来看，就要看一件事情，就是在罪的问题上，魔鬼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弟兄姊妹，我们会觉得说，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呢，好像有点刺耳。什么罪啊罪啊，你看你今天你听了多少罪啊，对不对？能不能讲一些比较乐观、比较正面、比较积极、比较接轻松或比较接地气的话，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为什么要讲那么多这个哈？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非常简单的哈，我们逐日讲台信息呢，就按照圣经一段一段这样讲下来，所以其中呢并没有什么刻意强调哪一个主题的，没有，而是当经文走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段经文好好讲出来。我们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就是希望大家怎么样，有道可以听。这段经文我们过去读过好多遍了，我们可能没有真正很深刻去思考过，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盼望大家有道可以听，而这道呢不是人的道，而是神的道。一段一段经文它本来要讲的 是什么就是什么。好，这个道既然讲到罪呢，我们就不折不扣的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给讲出来。那第二个同样重要，如果我们觉得今天觉得这罪的主题非常难听的时候，想逃避它啊，想听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小心，我们是否怎么样中了魔鬼的诡计？回想一下，罪是怎么样进入到世界里面来的？罪是怎么进来的？圣经一开始，创世纪就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神吩咐魔鬼，神吩咐这个亚当夏娃，你是不可以碰那有一棵树上的果子的，你不能去碰，不能去吃的啊。但魔鬼呢，就在那边，就是引诱夏娃，告诉他说：“神哪有这样讲啊？这可能是你误会了，你是不是听错了？”我就跟他讲了一堆的这种话啊。结果呢，夏娃就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啊，落入到陷阱里面。所以难怪说啊，难怪圣经这样讲，魔鬼是怎么样？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圣经里面第一个谎话谁说出来的呢？第一个谎话就是魔鬼说出来的哈。所以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开始，这边约翰就把魔鬼的儿女和神的儿女做了一个比较啊。约翰提醒当时的信徒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可见当时教会内部呢，有一股异端的力量，在那诱惑的这些基督徒们相信说，不要谈论罪，没有什么罪的问题。今天我们只要怎么样过得好，只要我们爱神，我们信神就够了，这样就够了。所以这就是当时有背后有这异端在这当中兴风作浪。那异端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什么是异端吗？上礼拜的经文有讲到，异端就是从我们当中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这就是异端。啊，所以佛教是不是异端呢？佛教就不是异端了，对不对？佛教不是异端，还有一般的邪教也不是异端，民间的宗教信仰这都不是异端。啊，这些其实这些对我们都影响不大，我们对这些都有那免疫能力，基督徒不会去相信这些的。但是异端就不一样。异端是从我们当中出去的，所以他们讲的东西是似是而非的，是有迷惑性的，是有迷惑性的。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就可能比较危险了，有诱惑性。所以老约翰在这边讲说，不要被人迷惑了，因为他们讲的是神的话，但是确实似是而非。所以口头上说自己怎么样信主是不够的，约翰说要行义的才是义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口头上说信信信，啊，相信神的爱就够了。我们乃是生命当中要结出一个义的果子来，我们要行公义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显现出来，表现出来我们是个真实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就与我们蒙召的恩能够相称的。这是老约翰在这里提醒啊，然后。八到九节这边讲到说，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这两节经文哈。约翰说，魔鬼是从起初就犯罪了，两个字，起初哈，这是提醒我们说，一切都回到伊甸园里面啊。所以很多人讲到说，创世纪那三章简直就是神话，其实一切都在那里面，人类的起源。人类的犯罪，人类的救赎，全部都神要给人类的救赎都在那里。看到整个，你从那里面就可以找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都在里头的。所以魔鬼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伊甸里面说谎了，抵挡真理，欺骗这个亚当夏娃，引诱他们堕落。这是从第三章所看到的。从此以后呢，魔鬼就在整个世界里面张开一个大网，这叫世界，有没有？我们曾经讲过，这是 cosmos。这里面魔鬼就带领全人类来背叛人，背叛神的，所以全人类就落入在这个大网里面 ，cosmos 里面，没有办法出来，出不来了。因为人类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那个罪性就开始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下来，使我们不能不犯罪。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生命的律，我们父母所给我们那个生命的律啊，他生下我们，第一次生我们的那个律呢，是叫我们不能不犯罪。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可以不犯罪，这是另外一个相反的一个律，新的生命在我们活出来。当我们在从父母那边承继这样罪行一代代传下来的时候呢，这也使得我们非常容易怎么样接受魔鬼撒旦的欺骗引诱，使我们怎么样引诱我们在神的之外开始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生命气息都在乎神，我们不可能在神之外怎么样独立自主。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向着神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非常重要。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怎么样负责任的生活，向着他负责任，而且要依靠他。但是魔鬼撒旦引诱人怎么样呢？相信说什么人可以独立自主，人定胜天，不需要相信神，不需要依靠神，要走自己的路，要独立自主。因为魔鬼撒旦就是独立自主，自己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他就背叛了神。所以等到时候来的时候呢，神的儿子就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所以耶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要来逆转这个人类堕落的一种情况，他要来拯救人类哈，从魔鬼手中，从这个 cosmos 从世界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刚刚这个国庆弟兄带领我们唱诗歌，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受浸的时候，经常会唱。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看到十字架在前面，世界，旧的世界，那种思想、那种方式、那种控制，全部都抛到后面去了。从此以后，里面有新的生命，神已经把我们从那世界、旧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当神的儿子拯救我们之后呢，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实际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重生在神的家里面了，我们已经被神生下来。第二次的生在灵里面，神把我们生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忽然间发现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新的血缘关系。不但如此，我们也有了一个天父，有了另外一种血缘关系，神在天上做我们父。从此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再属于魔鬼的，不再属于他的 cosmos， 属于他世界的，我们乃是属于神的。那我们乃是神所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难怪刚刚约翰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充满了赞美感谢，他说，你看父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今天我们是属神的人，从此以后我们里面就有开始有新的生命，会慢慢长大，在里面会长大。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非常奇妙的，像我刚刚说的那位弟兄，他开始觉得有些事情不能做了。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信主的时候好多事情以前觉得做的好像就这样做了，没有什么任何感觉的，信了主以后就开始改变了，好像不太对，哪里就是不对劲，感觉不好，我不喜欢，我不要那样子，没有人教我这样，也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子做，但是我就知道说那样不对，我开始要走一条让我里面有平安的路。所以我就开始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力量在里面，使我能够不会持续的犯罪。虽然我会跌倒，但是我里面不会再持续犯罪。以前我们就像那木头一样掉下去就掉下去，但今天呢，我们都像那木头浮在水面上，偶尔会沉下去，但水里面会发现有一种浮力， 是木头呢过去没有经历到的，这个浮力就把它怎么样给浮回来，把它怎么样送回到水面上来，使它不会永远的沉在 水面底下的。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啊，这是新生命的一种规律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不会怎么样持续的犯罪，不会持续的远离神，持续的怎么样忘记神或者抵挡神。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说小孩子啊，对不对？小孩子再怎么样调皮，在外面再野了多久啊，玩了多久，他最后有一天他会想到，有一个时间他会想到，哎呀，我要回去找我爸爸妈妈了。我回去找我爸爸妈妈，想到家了，这时候要回家了。我们今天这些重生的儿女们就是这样子哈，不管我们远离神多久啊，如果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话，不管远离神多久，神都有恩典要把我们挽回，心里面不断的召唤我们回家，赶紧回家，回到神的家，因为我们是神生的，我们是被诞生在神的家里面，神的家里面有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你天上的父神，这个是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世界上人不认得的，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正是因为这些新生命的律在我们里面，一个规律，神才能够引导我们怎么样走永生的道路，使我们不会持续的犯罪，使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可以悔改，使我们可以跟他之间没有间隔，没有被罪来拦阻，最后以至于说神可以把更大的福气来赐下来。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一次一次经历到这些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顺服神带来的就是生命、平安与喜乐，这些美好的这种生命就可以被我们所拥有，那是一种幸福。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发现说，我们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里面是痛苦的、不平安的，反倒是我们信的愿意顺服主以后呢，我们里面就可以经历到那种平安、喜乐，那种好的事情，那美好的感觉都回来了，这个才是真正最大的属灵福气。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位弟兄，对，他以前可以怎样无法无天啊，去把人家改的电路去偷电的哈，信了主以后呢，他知道那是不行，他里面不平安了。有什么比这个平安喜乐来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今天世上人不认识我们，他们以为平安就是不出事情，那叫平安。但我们真正基督徒的所谓的平安呢、啊，是跟神之间保持那种不间断的那关系，那才叫做平安。在神的面前有平安的心，这是最大的福气哈。所以，让我们学会在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坚持在主里面做对的事情。我自己常常告诉我啊，好多东西告诉我说很难过啊，让我不知道怎么样挣扎的时候，我最后发现这句话对我最有帮助，我就坚持在神的面前做对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人生就是这么短，我不需要害怕我损失什么，我知道我将来荣耀在那等着我，我愿意怎么样坚持在主里面做对的事情，一路走下去，直到我见到他的面。当我拥有这样信心以后，很多事情就过去了，我所得到的就是属天的那种平安喜乐。愿弟兄姊妹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得到这样平安喜乐。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欢迎你借着一个简单的相信接受主，到神的家里面成为神的儿女，你就能够经历这种平安喜乐，你也能够经历那种可以不继续犯罪的一种生命。愿神赐福他的话语。好，停在这里。